第九讲，论学院派经济学，考虑跨学科需求之后的优点和缺点。赫伯·卡伊本科生讲座，加州大学圣塔芭芭拉分校经济学系，2003年10月3日。我已经粗略地列出了我这次演讲的提纲，依照这个提纲讲完之后，我就来回答你们的提问。只要你们愿意听，我就会一直讲下去，直到有人把我拖到我该去的地方。你们也许已经猜到，我答应来演讲，是因为这几十年来，我对如何让各门软科学学科之间更好地进行对话这个主题非常感兴趣。当然，从许多方面来讲，经济学都是软科学中的皇后，它应该比其他软科学出色。我认为和其他软科学学科相比，经济学在跨学科研究方面做得更为出色。但我认为经济学的跨学科研究做得还是不够好，所以我愿意在这次演讲中谈谈它的不足之处。由于我要谈的是学院派经济学的优点和缺点，所以你们有权知道一个有趣的事实，我从来没有上过一节经济学课。你们可能会觉得奇怪，我既然这么毫无资格，怎么还敢大言不惭地发表这次演讲呢？答案是，我在胆量方面是黑带水平，我天生就胆大。就我所知，有些女人在花钱方面是黑带水平，她们天生就会花钱，而我呢，我得到的是胆量黑带。但是呢，有两种特殊的经验让我拥有一些有用的经济洞察力，一种经验来自伯克希尔哈萨维，另外一种来自我个人的教育经历。当然，我在伯克希尔的经历是很有趣的。当沃伦接管伯克希尔的时候，公司的市值大约是1000万美元，现在距当年已经有40几年了，伯克希尔的流通股比当年多不了多少，但市值达到了大概1000亿美元，增长了10000倍。由于多年以来伯克希尔的业绩持续增长，很少有投资失误的例子，这最终引起了关注。人们觉得沃伦和我可能在微观经济学方面有一些独到的看法。曾经有位获得诺贝尔奖的经济学家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如此解释伯克希尔哈萨维的成功。起初，他说伯克希尔能够在流通股投资上打败市场，是由于一个运气西格玛。因为在他看来，除了靠运气，没有人能够打败市场。这种僵化的有效市场理论在当时各个经济学院非常流行，人们学到的理论是没有人能够打败市场。接下来，这位教授随后又引入了第二个西格玛、第三个西格玛、第四个西格玛，到最后他总共用到了6个运气西格玛，引起了人们的嘲笑，于是他终于不再这么做了。然后呢，他的解释扭转了180度，他说仍然是6个西格玛，但那是6个记忆西格玛。这段令人非常悲伤的历史证明了本杰明·富兰克林在《穷查理年鉴》中说过的话，如果你想要说服别人，要诉诸利益而非诉诸理性。这个人改变了他的愚蠢观点，是因为再不改的话他就要吃亏了。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朱利斯·斯坦因眼科研究所，我也观察到同样的情况。我曾经问，你们为什么用一种完全过时的白内障手术来治疗白内障呢？那个人对我说，查理，这种手术很容易教啊。后来他不再使用那种手术，这是因为几乎所有病人都用脚投了反对票。这再次说明，如果你们想要改变别人的想法，要诉诸利益而非诉诸理性。伯克希尔取得了非凡的业绩，但我们从来毫不留意僵化的有效市场理论，我们也从来不曾留意从这种思想派生出来的各种理论。人们将这些学院派经济学理论用于公司理财，进而演变出诸如资产定价模式等等荒谬的理论，我们从来不去注意。鬼才相信只要投资高波动性的股票，每年就能获得比市场平均回报率高7个百分点的收益呢。然而说了你们也许不信，就跟朱利斯·斯坦因眼科研究所的医生一样，人们一度对这样的理论深信不疑，相信的人得到了回报，于是这种理论就传播开了。现在仍有许多人相信，但伯克希尔从来不曾留意过它。现在我想，更多的人倾向于我们的看法，那种认为市场完美无瑕的思想是愚蠢的。我向来非常清楚地知道，股票市场不可能是完全有效的，因为我10来岁的时候经常去奥马哈马会，那里用的是彩池投注系统。我发现，如果马会拿走，也就是荷官拿走 17%， 有些人输掉的钱总是远远少于他们全部赌注的 17%， 而有些人输掉的钱总是多于他们全部赌注的 17%。 所以奥马哈马会的彩池投注系统并非完全有效，所以我并不接受股票市场完全有效，总是能够创造合理的价格的说法。实际上有记录表明，有些人精通马匹和赔率，确实能够靠赌马赚钱，能够做到这一点的人不多，但国内总有些人能够做得到。接下来谈谈我个人的教育经历，这很有趣，因为我受过的正统教育不多，而我性格中的独特性最终让我拥有了一些优势。不知道怎么回事，我从小就有一个多学科的大脑，如果篱笆那边在别人的学科里有更好更重要的思想，我就无法乖乖地待在我自己的学科里，所以我就四面八方寻找那些真正有用的重要思想。没有人教我那么做，我天生如此。我还天生喜欢寻根究底，如果遇到难题，这是常见的事情，我就会努力去摸索。如果失败了呢，我就会先把它放在旁边，然后再回来对付它。我花了整整20年才搞清楚邪教如何招揽教众，以及这种方法为什么会有效，但大学的心理学系到现在还没搞清楚，所以我走在他们前面。反正我有这种想弄清楚各种问题的倾向。二战让我参军服役，于是我在服役期间学习了一些物理学知识。空军兵团把我送到加州理工学院，打算把我培养成气象学家，所以在那里我学到更多的物理学。当时我非常年轻，在那里掌握了硬科学中基本的全归因治学方法，那对我来说非常有用。下面我就来解释这种治学方法。依照这种治学方法，你必须领悟所有比你自己的学科更加基础的学科的所有重要思想。只有掌握了那些最基础的知识和原理，你才能够清清楚楚地解释问题。而且你们要永远承认你们所用的基础知识来自哪个学科。当你们使用物理学的时候，你们要说你们是在使用物理学；当你们使用生物学的时候，你们要说你们是在使用生物学，诸如此类。我很早就明白这种治学方法能够让我的思想变得有条有理，我强烈怀疑它在软科学领域也会像在硬科学领域那么有效，所以我就抓起它，终生把它用于软科学领域和硬科学领域。对我来说，这是个非常幸运的想法。让我来解释一下硬科学领域是多么严格地遵守这种治学方法。物理学里面有一个常数，一个很重要的常数，叫做波尔茨曼常数，你们可能已经对它很了解了。有趣的是，发现波尔茨曼常数的人并不是波尔茨曼。那波尔茨曼常数现在为什么以波尔茨曼命名呢？因为和那个最先发明这个常数的可怜虫相比，波尔茨曼使用更为基础的物理学知识，以更为基础的方法得出了这个常数。硬科学的知识组织模型提倡知识应该尽可能简化，所以如果有人以更为简洁的方法阐明一个原理，这个原理最初的发现者就会被历史遗忘。我想这是正确的，我认为波尔茨曼常数确实应该以波尔茨曼命名。反正在我个人的历史和伯克希尔的历史中，伯克希尔完全无视一度在学院派经济学中非常流行的有效市场教条，也无视这种教条在公司理财方面的衍生理论。这些应用结果简直比经济学中的有效市场教条还要愚蠢，却不断地取得巨大的经济成就，这当然鼓舞了我。最后，我的特殊经历使我胆敢在今天来到这里，因为至少我年轻时并不完全是个蠢货。在哈佛大学法学院的第一年，我们班里有很多人，我的成绩是第二名。我向来认为，虽然总是会有很多人比我聪明得多，但是在思维游戏里面，我未必会落后于他们。下面我开始来谈学院派经济学一些明显的优点。学院派经济学第一个明显的优点是它生逢其时，生逢其地。许多学科都是因为这个原因而获得好名声的。200年前，在技术发展和各种文明制度的推动之下，文明世界的人均产值每年的复合增长率达到了 2%， 而在那之前的几千年里，它的增长率就比零多了一点点。当然，经济学是在这种巨大的成功里面成长起来的，经济学部分地推动了这种成功，部分地解释了它，所以学院派经济学很自然地得到了发展。后来所有计划经济都崩溃了，而那些自由市场经济或者半自由市场经济都蓬勃发展，这增加了经济学的声望。如果你们想要在学术界发展，经济学是一门非常热门的学科。 经济学总是比其他软科学更加强调跨学科研究，它总是从其他学科吸取所需的养分。在格里高利·曼昆撰写的教材中，我们可以发现这位经济学家从其他学科吸取所需养分的本领已经非常高明了。我肯定是美国少数在那本书刚出版时就买下来的商人之一，因为那本教材得了一大笔预付稿费，我想弄清楚那个家伙到底做了些什么，怎么能够取得这么大的一笔稿费，所以我就这么凑巧把曼昆这本为大一学生写的教材给看完了。书中列举了许多经济学原理，机会成本是一种超级力量，所有希望获得正确答案的人都可以使用，还有激励机制也是一种超级力量。最后还有公用品悲剧的原理，这个原理是由我的老朋友加州大学圣塔芭芭拉分校教授贾雷特·哈丁提出的。哈丁为经济学引入了一只邪恶的无形之脚，他足以和斯密那只做好事的无形之手相提并论。我认为哈丁的理论使经济学变得更加完善。哈丁当年向我介绍他的理论时，我就知道他这个公用品悲剧理论迟早会被写进教科书。你们看啊，20年过去了，他终于被写进了经济学教材。曼昆这种借鉴其他学科吸取哈丁的理论和其他有用知识的做法是很正确的。
穷查理宝典，用投资大师查理芒格的智慧为你的人生指明方向。有声书由中信书院出品，欧阳辉播讲。
经济学的另外一个优点是，它从一开始就吸引了软科学领域最优秀的人才。和学术界其他学科的研究者相比，经济学家入世更深，对社会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比如说经济学家乔治·舒尔茨博士就曾经3次进入美国内阁，拉里·萨默斯也曾被委任为内阁大臣，所以经济学在学术界是很受欢迎的。此外呢，经济学从很早的时候就吸引了人类历史上一些最杰出的作家。就以亚当·斯密为例，亚当·斯密是极其出色的思想家和极其出色的作家，乃至在他那个时代，德国最伟大的知识分子伊曼纽尔·康德直截了当地声明，德国没有人像亚当·斯密那么厉害。伏尔泰的措辞则比康德还要直接和犀利，听到康德的话之后，他立刻说，哦，法国甚至没有人可以拿来跟亚当·斯密比较。所以经济学从一开始就拥有一些非常伟大的学者和一些非常伟大的作家。史密斯之后，经济学领域也诞生了许多伟大的作家，比如说约翰·梅纳德·凯恩斯。我总是喜欢引用他说过的妙语，他对我的生活有很大的启发。至于当代，如果你们去看看保罗·克鲁格曼的文章，你们将会佩服他文笔的流畅。我并不赞同他的政治立场，我的政见与他相反，但我喜欢这个人写的文章。我认为保罗·克鲁格曼足以跻身当今最优秀的杂文家之列。所以呢，经济学总是能够吸引到这些了不起的作家，他们非常优秀，他们巨大的影响力远远超出了经济学的学科范畴，这在其他学科中是很罕见的。好了，赞美的话就说到这里，下面要谈的是经济学的不足之处。我们已经认识到经济学在许多方面都比其他软科学学科更加出色，它是文明社会的辉煌成就之一。为了公平起见，现在应该简单的谈谈学院派经济学的少数缺点。经济学有哪些缺陷呢？一、致命的自闭，导致铁锤人综合征，通常会引起经济学家过度强调某些可以量化的因素。我认为经济学有9个不足之处，其中一些是由一个大的整体缺陷派生出来的。经济学的这个大的整体缺陷就是它的封闭性。怀特海曾经指出，学科各自孤立的情况是致命的，每个教授甚至并不了解其他学科的思维模型，将其他学科和他自己的学科融会贯通就更别提了。我想怀特海讨厌的这种研究方法有一个现代的名字，那个名字叫做神经研究法。这种做法是很神经的，然而和大多数其他学科一样，经济学也太过自闭。这种缺陷会引发我所说的铁锤人综合征，那个名称来自下面这句谚语，在只有铁锤的人看来，每个问题都非常像一颗钉子。在所有行业、所有学科和大部分日常生活中，这种做法会让问题变得一团糟。 铁锤人综合征能够把人变成彻底的白痴，而治疗他的唯一良方是拥有全套工具。你们不能只拥有一把铁锤，你们必须拥有所有的工具，你们拥有的方法必须不止一种。你们在使用这些工具的时候，应该把它们列成一张检查清单，因为如果指望在需要的时候，合适的工具会自动冒出来，那么你们将会错过很多好机会。但如果你们掌握了所有的工具，并在头脑中把它们排列成一张检查清单，那么你们将会得到许多用其他方法得不到的答案。所以弥补这种让阿尔弗雷德·诺斯·怀特海感到十分苦恼的缺陷是非常重要的，有些思维窍门能够帮助你们完成这项工作。不仅在经济学领域，实际上在其他各种领域，包括商业领域，这种特殊的铁锤人综合征都是很可怕的。商业领域的铁锤人综合征真的很可怕，你们拥有一个复杂的系统，它吐出来许多数字，让你们能够测量某些因素，但还有些别的因素特别重要，可是你们没有相关的准确数据。你们知道它们很重要，但就是没有数据。实际上每个人都会一过度强调那些有相关数据的因素的重要性，因为他们让人们有机会使用在高等学府学来的统计学技巧，并且二不把那些可能更加重要但没有相关数据的因素考虑在内。这是我终生试图避开的错误，我从来不后悔自己这么做。已故的托马斯·汉特·摩根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生物学家之一，当年他在加州理工学院任教，他使用了一种非常有趣非常极端的办法，以免犯下错误，过度强调那些被测量因素的重要性，而低估那些无法被测量的因素的重要性。当时没有电脑，科学界和工程界所用的电脑代替品是弗莱登计算器。托马斯·汉特·摩根在加州理工学院生物系禁止使用弗莱登计算器。有人说，摩根博士，你到底在搞什么鬼啊？他回答说，我就像一个在1849年的萨克拉门托河边寻找黄金的人，虽然材质有限，但我能够弯腰捡起大金块，只要能够捡到大金块，我就不会让我系里的人浪费稀缺的资源，用矿金开采的方法去找金子。这是托马斯·汉特·摩根终生奉行的宗旨。我也采用了相同的办法，我今年已经80岁了，我还没有做过矿金开采，而且看起来我这辈子正如我希望的那样，不用做这种该死的矿金开采。当然，如果我是一个物理学家，特别是一个学院派物理学家，我将不得不做一些统计工作，做那种矿金开采的事情。但只要拥有几种管用的思维窍门，不断地用托马斯·汉特·摩根的方法去解决问题，那么在生活中，你们无需矿金开采，也能取得惊人的成就。二，没有采用硬科学基本的全归因治学方法。曼昆研究经济学的方式的错误之处在于，他吸收了其他学科的知识，却没有指出这些知识的来源，他没有给他借鉴的知识贴上物理学或者生物学或者心理学或者博弈论或者其他这些知识所属的学科的标签，并没有完全指出这些基础知识的来源。如果你不这么做，那就像经营企业时使用了一种糟糕的文档归类方法，这削弱了你的能力，让你无法做最好的自己。现在呢，曼昆十分聪明，所以虽然他的方法不完善，但还是做得很出色，他取得的进展比其他任何教科书作者都大。但要是采用了向来给我很大帮助的硬科学的治学方法，他能够变得更加出色。我给曼昆这种借鉴其他学科知识却不指明出处的方法起了一个名字，有时候我叫他拿来主义，有时候我叫他吉卜林主义。我之所以管他叫吉卜林主义，是因为吉卜林有一首诗是这样写的，当河马拨弄他灿烂的竖琴时，他早已听过人们沿着陆地和海洋的歌唱，凡他所需用的思想，他便采撷自己用，和我一样。曼昆用的就是这种方法，他只是拿过来，这比不拿好得多，但他比吸取所有学科的精华，指出借鉴内容的来源，并尽可能化繁为简的使用所有知识的方法差得多。三，物理学妒忌。我把经济学的第三个缺陷称为物理学妒忌，当然这个名词参考了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的术语阴茎妒忌。弗洛伊德是世界上最愚蠢的白痴之一，但他在他那个年代很受欢迎，而且阴茎妒忌这个概念也变得很流行。采用有效市场理论教条是物理学妒忌给经济学造成的恶果之一。如果你们根据这种错误的理论进行推理，那么你们将会得到的结论是， 任何公司购买他自己的股票都是不正确的，因为按照这种理论的说法，股票的价格是完全有效的，不可能有便宜可以占。证明完毕。麦肯锡有个合伙人，以前念的商学院采用了这种疯狂的经济学推理方式，把这种理论交给他。这位合伙人后来被华盛顿邮报聘请为顾问，当时华盛顿邮报的股票价格特别低，就连大猩猩也能算出来每股的价格只有其价值的五分之一。但他对自己在商学院学到的理论深信不疑，认为华盛顿邮报不该购买他自己的股票。幸运的是，沃伦·巴菲特当年是华盛顿邮报的董事会成员，他说服董事会回购了超过一半的流通股，这给剩下的股东带来了超过10亿美元的财富。所以至少有一个地方曾经很快地干掉这种错误的学术理论。我认为经济学可以避免许多由物理学妒忌引起的这种麻烦。我是希望经济学采用硬科学的基本治学方法，养成指明其借鉴知识的来源的习惯，但我并不希望它由于物理学妒忌而渴望一种无法达到的准确度。大体上来说，那种包括玻尔茨曼常数在内的准确而可靠的公式是不可能在经济学中出现的。经济学涉及的系统太过复杂，渴望做到物理学那么精确不会给你们带来任何好处，只会让你们陷入麻烦之中，就像麦肯锡那个可怜的傻瓜。我认为经济学家要是多点关注爱因斯坦和沙朗斯通，本应可以做得更好。要经济学家关注爱因斯坦比较容易理解，因为爱因斯坦说过一句著名的话，一切应该尽可能简单，但不能过于简单。这句话有点同意反复，但是它非常有用。有个经济学家，可能是赫伯斯坦因，也说过一句同意反复的话，我很喜欢那句话，如果一件事情无法永远延续下去，它最后就会停下来。经济学家之所以应该关注沙朗斯通，是因为有人曾经问他是否有过阴茎妒忌之类的烦恼，他回答说，绝对没有，我自己有的东西已经够让我烦恼的了。当我说起经济学这种虚假的精确及追求可靠的精神的公式的倾向，我想起了阿瑟拉福，他的政治观点跟我一样，但在经济学研究方面他有时采用了错误的方法。他的麻烦在于追求虚假的精确，那可不是一种研究经济学的成熟方法。拉福这些人遇到的情况让我想起了一位来自乡下的参议员。这件事情真的发生在美国，这些故事不是我捏造的，现实总是比我接下来要告诉你们的更加荒唐。反正这位乡下参议员在他的州议会上提出了一项新法案，他想要通过一项法律把圆周率派改为 3.2， 以便小学生更容易进行计算。你们可能会说这太荒唐了，拿拉福之类的经济学教授和这样一个乡下参议员相比太过分了。但我认为我算是给这些教授留了情面的，至少那个乡下参议员打算把圆周率确定为 3.2 的时候，他犯的错误比较小。但如果你们在经济学这么复杂的系统中试图达到虚假的精确，你们引起的错误最终就会比那个不称职的麦肯锡合伙人在担任华盛顿邮报顾问时所犯的错误还要糟糕。所以呢，经济学应该模仿物理学的基本治学方法，但是永远不应该追求像物理学公式那么准确的理论。四，太过强调宏观经济学。我的第四点批评是，经济学界太过强调宏观经济学，而对微观经济学的重视程度不够。我认为这是错误的，这就像不懂解剖学和化学，却想要掌握医学一样。除此之外，微观经济学是很好玩的，它能够帮助你们正确地理解宏观经济学，它就像耍杂技那么好玩。与之相反，我并不认为人们研究宏观经济学能够得到那么多乐趣。最重要的原因是，他们经常犯错，因为他们想要理解的系统实在是太复杂了。为了让你们领略微观经济学的魅力，我打算来解决两个微观经济学问题，一个比较简单，一个有点难。第一个问题是这个，伯克希尔哈萨维刚刚在堪萨斯州的堪萨斯市开了一家家具和电器商店。在伯克希尔开这家店的时候，世界上最大的家具和电器商店也是伯克希尔哈萨维开的。他每年销售 3.5 亿美元的产品，这家开在一个陌生城市的新商店刷新了这个记录，每年销售额高达5亿美元。从他营业的那天起，3200个停车位总是满的，女顾客不得不在女洗手间外面排队，因为建筑师并不懂得生物学，那家店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好了，现在我来向你们提问， 请告诉我这家新商店迅速获得成功，销售额比全世界其他家具和电器商店都要高的原因。让我来替你们解答吧。这是一家廉价商店还是一家高价商店？在陌生城市开设一家高价商店不会马上获得成功，那需要时间。第二，如果他每年流转的家具高达5亿美元，那么他肯定是一家硕大无朋的商店，因为家具的体积都很庞大。大型商店的特点是什么呢？它提供大量的选择，所以除了一家提供大量选择的低价商店，这还能是什么呢？